就如同我们刚刚这一首主内一体一家亲里面讲到的，这个外邦人跟以色列人、犹太人没有血统跟种族的分别，没有阶级跟性别的这种差异，在基督里面都是神的后嗣，在圣灵里不分彼此。这些外邦人本来是化外之民，本来是与神的恩召、与神的应许、律法等等都无关的，但如今因着他们的对神的敬畏，神也将同样是外邦人的这些人都把他们给洁净了，就差派了彼得，告诉他们，告诉了彼得说，不可以他们当作俗物，不可以再视为是污秽不洁的了，必须要接纳。那神也透过圣灵的降临在他们身上来证明这一点，显明他的旨意，也让许多奉割礼派还原来在传统守旧里面的犹太人呢，重新有一个思想的机会，重新有一个改正的机会。毕竟他们过去在传统的这种氛围里面，在传统的束缚当中太久了，真的要突破非常的难，但是借着神的亲自的作为显明，这是人所无法辩驳的，人无法去反抗，人无法去反对的。所以敬畏神的人，就算传统再坚牢不可破，但神的亲自作为来显明，让所有人都无话可说。那听了今天的讲道，我们首先先请远方的弟兄们可以就此来提问或者发表一些心得看法。
第一个问题是那个就是这个就是未受割礼和这个不洁净的那个问题。在新约里面经常会提到，就是犹太人就是有这个，他有这个传统，但是在这个旧约里面，我一直没有看到，就是说未受割礼的，就不能与外邦人一起吃饭啊。在旧约里面一直没有看到，我自己一直没有看到这样的经文，就是犹太人这个传统是根据什么？他去这样做的。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这个耶路撒冷啊，第十一章二节的这个耶路撒冷，还有这个二十七节的耶路撒冷，它这个耶路撒冷呢都是用的复数。另外就是我在整个这个新约里面看经啊，发现就是整个圣经里面就有时候这个耶路撒冷用复数，有时候用单数，这个是怎样的含义？为什么有单复数之分啊？然后那个另外第三个问题就是，就是接着上一章第十章来，我读到的就是这个彼得说的这个俗的和这个不洁净的，这个呢就是说在新约里面呢，和赫本的翻译者把这两个就有所混淆，就是在后来那个使徒书信里面，它有些就是有那个我忘记具体是哪一章了，好像是那个罗马书里面把这个不洁净的也用俗俗的用不洁净来翻译的，他我自己体会他是混淆的这个俗的和洁净的这个差。然后呢第四个就是这个十一章三十节提到这个手，主的手，这个手是这里提到一个手的，然后那个十一章二十一节也提到这个 受。我体会就是这个也用在那个人上面，这个手，在圣这边，就是11章21节提到那个主的手啊，然后那个11章30节也提到这个巴拿巴和扫罗的手啊，借着巴拿巴和扫罗的手，我自己体会这个手可以用在这个谁的方面，用在就是人的这个方面啊。这个手在这个圣经里面有时候翻译成了能力，有时候翻译成了手。我估计的好像有些地方是翻译成了灵，是吧？我记得不是很清楚。然后第五个就是要分享的是11章17节，说神已给他们恩赐，这个和合本呢漏了。就是同等的相同的 A 字，它是一奏的这个相同的，同样的 A 字，完了，以上
你最后一点能再讲一下吗？听不清楚。
第11章17节，遗漏的漏翻译的这个同等的一样的这个字，就也就是同等的一样的 A 字。约瑟听清楚了吗？
同等一样，就是第7章11节、17节是吧？分享啊！
对，以上
所以我再重述一下你的问题啊。第一个就是11章里面未受割礼不洁这样一个犹太人的这种传统看法，它的旧约根据是什么，是吧？
对。
第二点。就是11章2节跟27节分别对于耶路撒冷这个词它是复数，到底含义是什么？第三点是延续第10章的内容，俗与不洁这两个概念，你认为是否有混淆？
对，
是吧？就是到底这两个概念是怎么来区分哈？如何区分啊？第四点是手分别有用在主的手，也用在人的手。那你要问的是说手的一种寓意吗？含义吗？
就是我想听一下，就是那个你们的想法，就是领导对这个。这是我自己体会，就是说这个手呢，也可以用在谁一方面，也可以用在谁一方面。
好，手的意义是吧？好，那第五点就是你分享了一点，7章17节那边的经文有漏掉了"同等"、"一样"的这样一个词，是吧？好，所以，
他讲，你先把那个原文先给大家看一下，那个。第二个，你说那个2节跟27节的耶路撒冷有复数吗？你是怎么看的，海丽？
这个用新约里面也是讲的是单数了。
喂？
那首先，所以还剩三个问题，就是说，对于。犹太传统他们对未受割礼不洁的这种旧约根据，事实上他这个旧约根据我们从最早来看，就是从割礼的一个起源来看，他们是借着就是神是与亚伯拉罕立约要用这个割礼之约，那亚伯拉罕的后裔就规定必须要受这个割礼，之后呢他们就是与万民与众民与其他的百姓就变成有所分别，那这样一个亚伯拉罕的百姓亚伯拉罕的后代其实也 包含很多闪族的这个子孙都有在行歌里啦，也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应该是这样的啊。那之所以会形成一种他们视外邦人为不洁，这个是由于经文的内容，再加上呢后代的拉比们的许多的解释所形成的。
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八节。
出埃及记十二章四十八节，因为这边谈到说逾越节的这个羔羊必须是要受割礼的人才可以来吃，如果未受割礼的就不可以吃这个羔羊。那因为这逾越节羔羊是代表的这个救赎嘛，所以传统上来讲他们就认为说，如果你没有受割礼，你就没办法领受这个逾越节羔羊，因此也没有办法去得到这个救赎。大概的基本的起源是从这些摩西五经的内容而来，但是逐渐发展成为了由于外邦人他们的生活习惯饮食都跟传统的这个犹太教里头犹太圣经里头的规定都不一样，那后代的拉比他可能为了要防止以色列人他的百姓哈，尤其在被掳到外邦当中避免被污染，因此可能逐渐的去强化这个观念，以至于到了耶稣那个时代，这个法利赛派他们就是相当的严谨，对于这些内容都是极度的强调，极力的强调。其实一直到现今这样的观念也一直存在他们这一些传统的这种保守的这种犹太教派里面，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我同样是本着圣经的根据，但是由于不同的拉比、不同的人、不同的教师，他们的解释、他们的教导就会有所不同。今天我们也有谈到说，巴拿巴还有保罗在安提阿教会当中教导了足有一年，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唯有真的是得神的、明白神旨意的人，有圣灵的这种教师恩赐的人，明白圣经、圣灵充满的人，这教导出来的道理才不至于偏差。那很多的教师他可能并不是完全的从神而来啦，所以说就会有许多的这些说法充斥在这个市面上。那所以这个问题请问还有没有要分享要针对这个问题的？电影有吗？你们讲过吗？
旧约中跟外邦人吃饭的问题啊，在创世纪也有谈一次的。他那里谈到的是由以色列人他们的十二个兄弟来到埃及之后，那时候有外埃及人，因为他们跟以色列人的吃饭不一样，所以一个是吃牛羊的，而他们不吃牛羊，所以他们就另外分开来吃。这个在创世纪这个约瑟的事迹的里面，我们应该都有读过啊。所以他们不跟犹太人吃饭，是因为食物上，他们不吃牛羊。那这个不是犹太人不跟他们吃，是他们不吃牛羊，所以他们就不跟犹太人吃饭。
外邦人
跟犹太人分开。那以后我们发现到这个逾越节以后啊，神特别规定外邦人你没有资格同吃这个啊逾越的羔羊啊，就以后这个他们就会开始分别，你是跟我们跟救恩没有关系的人啊，不要跟他同吃。那以后这个不要同吃的问题，因为会慢慢的在食物的洁净上面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啊 外邦人，主要大部分的外邦人，如果他不是了解到律法的人，那基本上他们是没有实务上的一种啊，像犹太这样的一个规定。那就是有规定，也会跟律法的规定是不一样。所以犹太人因着以后，他们就慢慢的啊，习惯性就不跟外邦人一同吃饭。这个规定以后，就历史记载是到了他们被掳以后，会被严格的来限定。所以我们读到那个尼希米记最后结束的时候，那个跟外邦人，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切割，非常切割，非常的清楚。
通婚，
连通婚什么，他都通通都断掉了，都断了。所以这个是啊，从那个以后，就尤其是归回之后，这一种要求，我而且要求是照着字面的要求，对律法的字面要求来实行的，是在这个以后，大概第主前第四世纪以后，会就慢慢更加的严格起来，大概有这个意思啊。另外，你谈到那个赎跟不解，这两个字都是来形容这个不是圣洁，那跟圣洁相反的词句啊。那这两个字，一个俗，俗这个字原来是通俗，就是普通普通话，那跟特殊化特别化，它刚好是做一个分开的。那一般我们说圣别，圣别这个字哈，圣别这个字原来就是说它从普通中间有一部分把它分别出来，就跟普通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一般圣跟俗它刚好是做对比，对比普通这个字哈，俗这个就是普通，那一般圣这个就是特别分别出来的。那不解这个字，不止这个字原来一般我们说没有洁净，不解这个字原来是没有洁净的。那没有洁净的另外一个字就是一般我们换作就是污秽的。所以不解跟污秽这个是只是同一个词啊，换作两个不同。所以有时候它换作不解，有时候换作污秽，那不解跟污秽的相反词当然就是洁净，一般就换作是洁净。那洁净就跟不解或是说污秽，它刚好是做一个相反。所以我们说俗跟不解，它就是跟圣和洁，一般我们说圣洁，圣洁其实是两个字，圣和洁它的相反词就是俗和不解，所以它的意思就这样。但谈到说主的手，其实我刚才有谈到那个，就作者路加来讲，路加特别喜欢谈到手。整个新约圣经出现手的次数里面，路加他在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所使用的，他占了整个新约的一半。他写的这两卷圣经就又占了整卷新约圣经里面用熟这个字，他占了一半。他最喜欢用，他喜欢用，但是我们中文很多地方都忽略了，我们甚至本来没有把它翻译出来。那这个是因为犹太人的习惯，犹太人很喜欢用这个身体的五官来表征它的含义，这是犹太人喜欢用的，用脸面，用眼，用耳，用手，用手指头，那这都是犹太人喜欢用的，透过这一些身体的器官来表征它有他们的含义存在。这个是从旧约而来的，旧约就有这样的方式。那最后你谈到那个和本位译出那个相同或是说同等这个字哈，确实和本是把它翻作是一样是给他们的恩是像我们一样那其实他应该是要把它强调一点，说神是给他们相同的恩是像我们一样，就言论上来讲他有这样的强调确实是没有错的。来那个再来看
这种做法是不是就给那个法利赛人 类似，就是他把这个对上帝所启示的这个律法那个扩大化了啊。
就是在他的解释上有他的偏重啊，律法每一个的解释的观点有他的偏重化。那我们说有那个法利赛人的偏重是偏重在肉体，肉体的规定，对身体的规定，他们偏重于这一点啊。那耶稣呢，耶稣不是说身体的这种规定它不重要，而是说这一些字面上的意思它隐含的包含到你的内在里面，也就是说你的身体和你的心是要一致的，对律法的遵守你要内心和身体是一致的。但是犹太人是只强调说我身体有做到了就算做到了，至于我的心怎么想没关系，他们是这样的，差别是在这个地方。但是今天的基督教刚好有另外一个极端，那个是我只要心做到了，我的身体没关系。
做不做到？
所以两个极端哈，你都了解哈。我其实圣经新约圣经其实很多，不断的有这两种极端：犹太人的极端跟外邦今天的信徒的极端。
是希腊文化，
希腊文化的
唯心
论的，对
的
啦。那其实这个今天我们为什么有很多的人不能够理解我们所说的？我们不是在谈到说我们不需要心，绝对是需要心。但是也需要，绝对需要身体，因为圣经谈到一个人，他是包括他的灵魂体，灵魂体全部才是一个人，而不能够只讲魂，也不能够只讲身，哎，啊，今天犹太人讲身，啊，外邦人只讲灵魂，啊，那刚好就是把一个人切作一半。
第十四节，就是我凭着主耶稣确指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因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的。这个不洁净都是原文都是那个俗的，就是这个咱们这边就是使徒行传里面看到这个俗的啊，为圣化的，这个他和合本都翻译成了不洁净的啊。
和合翻译会乱，他本身乱了。
就他这样就是乱了，因为这样把这两个字的这个差异就让人以为这个也是那个不洁净的了啊。
对，就是如果按照和合本，你去看和合本的汇编，就会跟原文汇编就有出入了。你所谓的不洁，其实它包含的原文里头，它也包含俗的那个原文那个字，所以那是翻译上不精准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和合本它有很多的翻译者，每个翻译者之间它的背景用词的习惯其实不见得一致，所以在翻译当是共同翻译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如何使用统一的名词，统一的翻译原则，这个是很大的工程。那
信的人有点一副凡物功用，这个功用呢也是那个俗的那个字啊。
对，因为
啊，
因为俗这个字啊，就是其实我们讲的普通话，这个普通，就是这个原字。我们那个普通的希腊文叫 koine 啊，这个是 koino， 其实是同一个字根，就是普通的意思。按照英文一般就是 common 那个字，就是通常的意思或普通的意思。那刚刚其实传道也解释得很好，俗和不洁两个字合起来，它的对应到中文的反义字就是圣跟洁，所以圣跟俗做对比反义，那洁与不洁做反义，所以简单讲就是说俗污就是反义，就是圣洁，圣洁反义就是俗跟污，有时候用文言文表达比较直接。再来那个 Ken 的问题是说，就第十四节而言， 彼得见到哥尼流之前，哥尼流是在不得救的状态吗？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你和你全家得救，是指一个人得救会影响其余的人也可以得救吗？两个问题。我先讲我个人看法，是海丽，你要不要讲一下？
哦，我暂时没有机会啊。
好，哥尼流他根据圣经来讲，他是个敬畏神的人，而且他有很多的善行，因此他蒙神垂听，他的祷告蒙神垂听，神借着使者去告诉他，啊，去要更进一步的。要更进一步的要听道理，听什么道理呢？要去找对的人，就是神所指派的人，来对他讲他之前没听过的、不了解的关于耶稣的救恩这些道理。我们知道，如果不了解耶稣基督的救恩，不了解他所做的这些事情对我们的意义，那这个人我们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当然就与没办法进入这个得救的这个状态里面。因此哥尼流他还缺乏关于耶稣基督这些得救的福音，他还不了解，所以这个应该是他在一个过程当中啊，因为神要拯救人绝对是一个完整的，如果只是进行到中途，那这个还没有完成，还必须往下做啊。所以不是什么不得救的问题，而是说我认为他是在前进的过程当中。这是
他第一个问题是在问什么？
第一个问题是说，他还没有见到彼得，那哥尼流当时是不是不得救的状态？
是的，所以这个问题是他要问的啦。
对，
因为那句话他会反射出说，既然要叫他们全家得救，那应该他就是还不得救嘛。你的意思是在这里吗？你要反问的是说，因为他们要叫他们全家得救，
全家得救是另外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我知道啊，所以因为这样子得救，所以以前就是没有得救，是不是这个问题？
啊，
是。
那你是说有问说，那他们还没有得救，是不是？
啊，是。
啊哈，我要问你，为什么你有这个问题？
啊，这是啊，从就啊，不理都是一个前线人吧。所以我就想啊，既然从经文也引，他说找彼得来，你和你全家都能得救。所以我就想，这时候的哥尼流是否在不得救的状态？
好，他意思是说，因为他看到经文就是要哥尼流去找彼得来，这样你全家才能得救，那表示说那先前就是还在不得救的状态，他认为就是不是这样子。
啊，你为什么有这个问题？
他就因为看到经文这样写啊，因为就讲说你必须去请彼得来听才能得救嘛，他所以好像是说本来没有得到，所以后来才得到，他是从经文看到的问题。那你在那个长老的意思是说，你看到的这个问题是不是有因为其他某些事情让你觉得这是个问题？比如说你的过去的听过的道理或者经历过的事情，有没有这些问题？有没有这些情况？
啊，不有，
没有哈，就是看到经文认为有这样的一种过程。
难道你认为他们还没有听到彼得的这些话，他们也已经有得救了吗？你认为呢？
如果他从一个地方接
新主流的话，耶稣基督的主理的话，那人该不是有你的爱吧？
如果
不是这样，
你认为他有可能在别的地方听到耶稣基督的道理了吗？按照经文来看，有可能他在其他地方有听过耶稣的道理了吗？有没有可能？
有，不是没有，
对，
有啊，应该有啊。
第十节、第十章里面
有
说你们知道，他说你们知道，
是
应该有听过，但所以我刚才强调听过跟听这个神所差的人，我觉得是两回事。
哦，
嘿，我觉得是两回事，因为这个带有其他的目的。
我还是搞不懂你的问题，对不起，我再问一下，你是不是有怀疑哥尼流可能已经得救了？
我是用这样的，你有这样想法吗？
曾经有这种想法。
才有问这个，
就是、
啊、那我了解了啊，我了解了，那我才能回答。我试着回答一下，他们没有得救的问题是在乎彼得所讲的，谈到在第十章的最后那边，他有谈到那个第十章哦，你请你看一下哦。第十章以后我们要看的就是好，第38说，上帝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好，底下他知道了。好，圣灵跟能力，这是神膏他的。哥尼流他们是知道的，
听过了。
哎，他周流四方行善，医好凡被魔鬼医治的人，因为神跟他同在，应该也他也听过吧。神迹的事情
你应该听过。
再来39，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事由我们做见证。现在问题就在这里啊，他在犹太地和耶路撒冷所做的事由我们做见证，由我们做见证这件事情，哥尼流有听到过吗？应该也听过。也就是说耶稣生前的事情他们已经都有去见证过了，
耳闻。
对啊，因为神跟他同在。好，那问题就是在第一个所谓的39节的后面，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杀了。我认为耶稣的死跟第四十节的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到41节显现的是给那些做见证的人听，然后他们这些人被吩咐42节要传带给众百姓，要来证明是什么呢？他是审判活人跟死人的主。那简单讲，耶稣的死跟复活的这两件事，哥尼流没听过，
因为不是众人都知道这些事，只有
尤其复活，他根本不知道。等保罗啊，这个彼得他跟他讲到耶稣的亲自向彼得他们显现，而显现了以后，彼得又把这件事情又向哥尼流他们、向其他的人来传讲，传讲耶稣就是这位复活的主，是审判的主。然后最后那句话：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我认为得救是跟赦罪有关，而赦罪是跟心里面得洁净有关，而心里得洁净是跟心里面的信有关。我再讲一遍哈，心里的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审判死人复活的主，你信了，你的心里可以得到洁净，就是第43节说的，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我们再看看第十五章的彼得的见证，看第十五章第九节，请你看一下15章第9节。 Ken
早
你念一遍十五章第九节。好，接着信，洁净他们的心。所以问题是，他们得救了没有呢？心没有借着信，他们不得洁净。而耶稣的死就是他的宝血，要洁净人的心。他们信了，他们的心就洁净了，圣灵才降临。我倒是认为说，哈，哎，心信得救这一个是福音的根本，哎，而他们对这个耶稣的死跟复活，他们的信必须要听彼得所讲的福音，有神差来的使徒讲这一个福音，他们知道耶稣死而复活，他们心里信就成义，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所以他们以前在心中的洁净还没有，这一点是他跟犹太教不一样的。他在犹太教里面呢，他也在实行这些洁净礼了，他也知道有一些身体上面的洁净他都做了，但是有一个最根本的，他需要福音，心里面需要洁净，需要因着信。我的解释是这个啦，这样可以吗？他的得救是在这里。
可以。
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得救会影响其他的人得救，这个问题是否？
当然，而且我认为，如果就路加福音的使徒行传来讲，全家得救呢，是他非常强调的。像哥尼流，他们全家都敬畏神，他们全家都会祷告周记，就好像挪亚方舟，挪亚一家的人不是只有挪亚得救，是全家，他们都真的很敬虔，他们都一同来建造方舟，一同通过洪水因信得救。我们再看看第十六章跟第十七章，他特别记载的就是保罗到腓立比教会，结果那边有个女人跟她的全家都得救受洗。另外我们也看到禁主，他一个人信，他跟他的人就会全家得救，这也是保罗的特别关照，他们也全家都受洗。所以我是导师认为说，无论是从哥林流，从这个腓立比，这整个的保罗的这一个外邦人的福音强调点来讲，全家得救跟个人的得救，他常常把它连在一起。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在当时候跟现在这个时候真的有很大的区别，我们今天的时代跟当时的时代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也就是说，当时候是一个以父权或以家长为主权的一个时代，那个时候主要父亲他是一个敬虔的，他的权威跟他的权柄影响能力可以让他的全家都跟着他信也跟着他行，在当时是这个。但是在这个现在所谓的平权的时代，我们这个父权跟所谓的这个男人的主权整个都被划掉了，当女权至上的时候，我们这个时代就变成平等了，要影响他就真的要花很大的功夫。我不是不能影响，但影响力不再像以前。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很奇怪，就是我们说婴儿受洗啊，在古代来讲，婴儿受洗不是问题，全家很可能都会一起受洗，婴儿还是什么都是一样的。可是这就是很奇怪，就是我们圣经可以发现，圣经只记载男人受洗，男丁受洗，甚至女人她说也受洗了，但是她就不记载婴孩受洗，很奇怪。她反正强调就是要悔改要信，因为那是一个男人为主的一个时代，当
一个男人来为主的说，他代表就是这个家。可是当希腊化越希腊化的时候，像哥林多，我们说哥林多教会，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他有讲到，就是男人相信的时候，他的妻子也可能是没有信，而女人相信，也可能他丈夫也不信。
对，
为什么？因为那是希腊化，希腊化很注意的是民主平等，跟现在很类似，所以会造成了，那到底我信我的另一半没有信，那怎么办？保罗说，今天你信了，是你可以使你和你的家人，因此你可以成为圣洁。反过来讲，如果你们离了婚，你们很可能就变成你的儿女不再圣洁了。他用这个来强调婚姻维系着圣洁的关系，这个很奇妙，婚姻维系着圣洁的关系。哎，所以也正是说他有希望可以得救，所以后面那一句话七章二十六至二十几分，有人在解释你怎么能够来知道说你的这个妻子不得救呢？那一句话很重要，那一句话的解释也很重要啊。有的人是解释说，如果今天呢、啊，你今天你跟他离婚了，那你大概是跟他是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你怎么可以能够知道说他不会得救呢？他朝向的是他很有可能因为借着婚姻对方会得救，他比较朝向这一面
正面的。
哎，啊，另一面他也有讲到说，不过我们蒙召嘛，都是不在乎所谓的有没有受割礼不割礼，哎，只在乎说我们有没有遵守神的诫命。他又反推到蒙召问题啊，每一个人的蒙召不一样啊，所以有两种说法。不过你的问题很宝贵，就是说今天我们个人得救了，那我们的另一半还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哦，那我倒是说，他的得救跟我们应该有很密切的关系。既然神从那么多的人当中都让你们结了婚，这绝对有神的，在他的拣选的时候，有他特别的给他得救的一个所谓的同盟生命之恩的这种关系。那同盟生命之恩呢，你要如何来对待这个女人？那就是我们男人在彼得前书三章七节那个时候他特别关照，就是你要用知识，哎，按照情理哦，跟他同住，然后呢，免得让你的祷告呢不会受到了阻碍，因为他跟你有同盟生命之恩的。那表明这个女人虽然她可能暂时没有得救，可是她也有得同盟生命之恩的那一个绝对的机会，恩嘛。啊，不过这点的话，可以请这个其他人再补充。
要守护的问题。
这样啊，那经文啊，它，刚才传道有讲啊，那个十章的三十七跟三十八，如果叫原文来讲的话，他是说你们知道，那你们知道是知道到三十八了。而三十九到四十二，他转了一个语句，那你们知道的是那一位耶稣了。但是呢，三十九以后呢，他强调的是什么？他强调的是我们。如果你看那个希腊文啊，三十九到四十二节，十章的三十九到四十二节，他用了三个特别强调的我们。这个我们是他是故意强调吧，我们怎么样。那你是听到这位耶稣，但是你没有听到我们啊，而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三十九到四十二他是在强调我们是怎么一种人，哎，然后四十三节再谈到这个 有关于最后的圣灵的问题。那也就最后是用圣灵来印证他们听到的最后这一段，当他们听到这一段之后他们就得救了。所以我要说好，你说他没有听之前他就没有得救吗？我不认为他完全没有得救，他是一个进行式，他是一个进行式，他不是一个，而是一个哈，也说
是过去的点状。
哎，对对对，它是一个进行式，只是未完成而已。啊，他们在准备要得救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还没有完成。那透过彼得最后的一个见证，把它完成了。那他们听到这样完全的福音的圣灵就来做印证。哦，你们听了也信了，哎，你们就得救了。大概是他原来的意思，大概有比较强调这样的啊。
我倒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第十八节这句话呀、啊，他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前面是他们受了，就是十七节说给他们有恩赐。但是这里是说神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那按中文来讲好像很直接，前面是恩赐，所以这边下面的赐恩好像指的也是那个恩赐，是这样吗？你们认为呢？
因为是神赐给他们相同的恩赐，
就是这个恩赐。
实际给他这样翻译，他说所以若神赐给他们相同的恩赐，像我们一样，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之后，所以十七节是谈到神赐给他们的恩赐是当彼得他们也来相信主耶稣基督之后呢，他也得到这样的一个恩赐了。
恩赐就礼物了，
哎，对啊，礼物了啊，这个就是什么礼物？就是圣灵了，
嗯，
圣灵。那第十八节呢，他是这样讲，他是说他们就称赞神说，这样看来，神也是给外邦人悔改，进入生命了。所以他是来谈到更前面的，他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得到恩赐，是因为神也给他们悔改。愿意悔改，然后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悔改，就是他们整个心思转向的，从一个不信、不认识神的，现在已经认识神的，愿意来遵守神的律法典章的，然后这样的人，他们就能够进入到生命里面去了。哎，
所以原文在十八节里面，这个赐恩给啊，这中文是增加的。原文并没有，
是吧？有了，是赐给了，
有了
赐给外邦人，
赐给，但是没有那个恩呐、
啊。恩、哦、恩这个字，
对，所以我意思就是说，和本他加了一个恩，那我们很容易就把它串联起来，好像关键是那个圣灵那个恩赐的部分哈、哦。但我认为这个地方刚刚。讲的也很清楚，是赐的是他们一个悔改，是他们愿意悔改，而且其实最重要赐的是那个生命啊，让他们能悔改，悔改目的是要得生命啊。也就是刚刚结合刚刚那个陈弟兄的问题，刚刚谈到得救，这个是不同的角度的说法。其实得救也就是说跟得生命啊是类似的含义，就不要死亡。那这个地方关键是他强调是要有悔改，所以回复刚刚陈弟兄的问题，这边特别突出了悔改这一点。而在过去，我相信这哥尼流应该没有针对，没有特别的，是不是没有特别表明这一点出来？而因为听到了这个福音， 这个当然，这个悔改应该是一个很广泛的意思啦，很广泛意思，我不能很片面的来解释这一点，它是一个很广泛的，不外乎就是从他具体的行动来表现，因为他们能够领受圣灵，心里面应该是洁净，得被神洁净了，所以呢，圣灵才有可能去住到这样一个洁净的所在。如果一个人他的里面还没有真的是完全洁净，那可能圣灵他还不可能直接的去住进去，因为圣灵是圣洁分别出来的，应该是这是一点。再来第二点是说，
我用那个什么信旧的你看，好好，你的信旧的你，在路加福音里面，他很强调有三个地方。我们从路加的第七章，以前我讲过，不过你有没有听过我不知道。也就是说，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罪人，他来洗耶稣的脚，那么他的眼睛，他的眼泪，他来滴湿了他的脚，他就用他的头发把它擦干，这样的一种动作。好，那么这样的一种动作，就路加他到最后耶稣给他的一个评价，我们可以发现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那七章的五十节，耶稣对那里人说，你的信救了你，这个救了你，我要解释的是说，这个救了你，好，这个救了你呢，这个字就是现在完成式，现在完成式的得救是表示他过去已经有做了一个动作，好，那么这个动作，哎，影响了这个救，已经过去已经救他了，那一个动作已经影响到他现在，以前得救了，又已经影响一直到现在，甚至于更强调现在已经在得救的状况。那么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说得救的完成是什么，还是过去已经有一个得救，那么那个得救会，那个状况会一直延续影响到现在还在得救的状况。好，我用这一个罪人的这个来看，这个女人她过去是一个罪人，那么她过去已经得救了，圣经上没有记载她过去怎么得救的，也就是说她的罪已经得的赦，不过她现在用一个很具体的方式，就是她回来在耶稣的面前来在那边默默的哭，在这边来表现出很多爱的那一种动作出来，耶稣就透过他有很多的这样的爱，然后跟他讲，你的信救了你，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过去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可是你的罪的这个得到赦免就是得救了，必须要用爱心来实际证明你的这一个罪真的得到赦免了，所以用爱心的行动这样的来证明。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我们看的就是看第十三章，那边有十个大麻风的，大麻风症的里面，这边应该不是十三章的，是第十七章，那边有一个叫做十个大麻风病人，十七章的十一节，有没有啊？
十一节有没有？
翻过来哈，第十七章十七章的第十九节，他说就对那个人说，起来吧，你的信救了你，他又讲这句话。那我们知道这个十个瘫痪的人在以前有没有得救呢？有，他身体得救了，他的身体已经因着信他们就已经洁净了，但只有一个人，就是这个外邦人，他呢他又回来了，然后呢他们来归荣耀给这位神，等于是在称赞神。那好，他们称赞了这位神，那么他们也感谢这位耶稣，这个时候耶稣才对他讲，你的信救了你，
好，这个有一个分别。第一个分别就是那九其他的九个人跟他一样，以前身体都洁净了，没有问题。可是他们的心里有得救吗？心里面没有得救，因为他们没有把真正的称赞跟感谢归给神跟这位耶稣基督。耶稣认为，那九个人跟他来讲，现在以前这个人以前的得救，哦，他的那一个情况呢，一直延续到现在，真正延续到现在的得救，所以得救就是他有身体性和内在，他有过去的，一直延续到现在。因此，我认为信绝对不是指一个点，不是在哪一个点，信乃是一种不断进行的过程，一直到完成，就像一心说的一样。
我是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部分，就是先前哥尼流他敬畏神啊，有做了很多律法上规定的这些义行善行，但是呢，他还有缺乏，就是不了解我们刚刚有提到耶稣他死而复活的道理，以及他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以及他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这一点，这些内容哥尼流是不清楚的。因为哥尼流不清楚，所以他就受限制，他没办法继续进行下去。那他了解了这些内容，他继续进行下去，成就了哪些事呢？经文告诉我们，就是第十章四十四节这一段，第一个，他受了圣灵的洗，这是耶稣来，而且死而复活升天，他之后要拆下圣灵，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要受圣灵的洗，他完成了。接下来他还缺一点，就是水洗，那他也后续完成，而且这个水洗很重要，他不是一般水洗，他是受洗进，就是归入了耶稣基督的名，也就是我们刚才讲说在耶稣基督的名里或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受洗。福音书也常常讲信而受浸，所以这边就不强调，不加上信，但是事实上他绝对有信心，因为前面四十三节也有讲到这个信心的部分，刚刚长老们也有讲到了，所以他有信心，而且他受了两个浸，一个是水的浸，一个是灵的浸，啊，这有先后，虽然有先后，但是呢都完成了，这样子他才足以被后面这个彼得在对众弟兄见证的时候说，他们也悔改得生命了。那我们刚刚也一直强调得救得生命，这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那可能我们人在，我们会身处在不同的阶段，那我们就要极力的去求得更往前进，去更加的去完全。因此有受水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这一点我相信每一位大家都达到了。那接下来还有缺乏的部分，就是这个被灵圣灵内住，这个受灵的浸，这一点是彼得他在这个地方因着他让这个外邦人能够来得到这样的一种恩赐，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神也是借着他的工人来让圣灵来临到，这个在先前我们使徒行传也谈到了，会透过工人按手，如果不按手，没有工人去做，那里的门徒他也不明白基督的道理，也没有办法去受圣灵的这个内住，受圣灵。所以透过这个彼此勉励，我们都应该再继续的来努力。好，
好吧。
我们来长老。